天堂与地狱第36章，天堂中的非信徒。318节，一般认为教会以外出身的所谓外邦人或非基督徒不能得救，因为他们没有圣言，不认识主，而离开主便没有救恩。然而单从主的怜悯惠及万民的事实可知，非基督徒也可能得救，他们同样生而为人，且相对而言教会的信徒只是少数，外邦人或非基督徒不知道主，错不在他们。任何理智的人不难看出，没有人是为地狱而生，主就是爱，他的爱使他乐意拯救万民，为此他预备每个人皆有某种信仰，通过各自的信仰来承认至高者的存在，并过内在的生活，照个人的信仰原则生活，就是过内在的生活。因为在此条件下，我们的心专注于所信之至高者，即专注于至高者，就不再关注于尘世，也就离弃尘世的生活，那是外在的生活。319节，人若明白是什么构成天堂，便可知非基督徒也可能和基督徒一样得救，因为天堂在人心里，心有天堂的人便归入天堂。心中的天堂乃是承认神，乐意接受神的引导。凡宗教信仰皆以承认神为起始和根本，不承认神的信仰算不上信仰。任何信仰皆注重敬拜神，讲究如何敬拜神以获得他的悦纳。人的心若专注于此，乐得如此，就得蒙主的引导。众所周知，非基督徒也过着道德的生活，和基督徒一样，而且许多非基督徒的生活胜过基督徒。人过道德的生活，或为取悦神，或为取悦人。若为取悦神，即为内在的生活，两者外表相似，实则迥异，一种使人得救，一种不然。因为道德的生活若为取悦神，便得蒙神的引导；若为取悦人，就是为自我所引导。举例说明之，我们若避免损害人，因为这有悖信仰，信仰冒犯神，我们如此行，就是出于灵性的动机。反之，我们若避免损害人，只因害怕法律的惩罚，或因顾及自己的名声或利益，我们如此行，就是出于俗世的动机，是为自我所引导。前者是灵性的生活，后者是俗世的生活。当道德的生活也是灵性的生活，天堂便在他心里。若只是俗世的生活，天堂就不在他心里。因为天堂从上流入，开启人的灵性，再从内流入外。世界则从下流入，开启表而不开启心。因为流注是从灵性界进入物质界，不可能从物质界进入灵性界。所以人接受世界 却不同时接受天堂，他的心就是闭合的。由此可知，谁将天堂接入其心，而谁却不这样做。不过人心里的天堂，根据他对良善与真理的热爱之情而各不相同。人若因神的缘故而热爱良善，就是热爱神性的真理，因为良善与真理彼此爱慕，渴望合而为一。所以非基督徒在世时，若未能获得真理，到了灵界，他们会因为热爱而认识真理。320节，有一个出于非基督徒国家的灵，在世时曾照其信仰过着良善爱的生活。当听到一些信基督的灵讨论信仰，相比世人，灵的辩论更深入更尖锐，特别是当讨论有关良善与真理时，他为他们争辩不休感到奇怪。他说他不想听，因为他们的辩论是基于幻象，并提建议说，我若是良善的，就能本乎良善而明白真理，并对所有未知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321节，大量经历告诉我，非基督徒若照其信仰的要求过得体的生活，温良顺服，彼此怜悯，由此获得一定的良知，在灵界他们都会被接受，由天使精心地教以良善与真理。一得到指教，他们就谦卑智慧地遵行，满心乐意地吸收真理，因为他们尚未形成抵挡真理的错误观念，对主更无毁谤之见。不像有些基督徒只是将主视为凡夫，当他们听说神在此地曾成为人向世人显现，就立时承认尊主为圣。他们说神自然会向人类显明自身，因为他是天地之神，全人类的主，离开主便没有救恩，这确为神性的真理，但应当理解为救恩无不出于主。宇宙中有许多星球，上面都住满居民，他们几乎不知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取了人身，但他们以人的形式来敬奉至高者，因而蒙主悦纳，得主引导。关于这些，可参看《宇宙星球》一书。322节，非基督徒有志有余，正如基督徒有志有余。我被允许与两者交谈，有时几个时辰，甚至几天，以便了解他们的情况。现代人不如古代人有智慧，古教会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该教会覆盖中东大部分地区，散指许多非基督徒民族的信仰即源于此。我被允许与他们一些人交谈，以了解他们的特质。我遇见一人，他曾是当代的一位智者，在学术界享有盛名。我与他谈论许多话题，得以认出他就是西塞罗，既知其为智者，我便与其谈论智慧、聪明、实相、圣言，最后谈到主。关于智慧，他说智慧无不关乎生活，不能属于其他， 关于聪明，他说聪明源于智慧。关于实相，他说实相出于至高之神，照实相生活就是有智慧聪明。关于圣言，我给他读一段先知书，他听得入了神，尤其陶醉于其中每个名每个字，皆指向内在实质的事实。对于现代学者无此乐趣和追求，他感到奇怪。我能清楚感觉到他的灵性深处已经打开。他说他不能逗留，因为他深切感受到某种神圣使他无法承受。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向主，关于主从神受生，在此地降生为人，关于他褪去从母亲所受的人性，披上神圣的人身，关于他是宇宙之主等等。他说他通过自己的途径了解了许多关于主的事实，且说舍此途人类不能得救。在此期间，一些邪恶的基督徒尽力使用毁谤的伎俩，但他毫不在意。他说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在世之时曾在这些问题上吸收了不合宜的观念，若不拔除，就不能像本无所知的人那样轻松接受合乎真理的观念。323节，我还被允许与上古之时最有智慧的人交谈。一开始，他们显现在我前方，有一定距离。在那儿，他们能洞察我内在的思想，从我一个小小的念头，他们能看出一整串的思想活动，并服之以智慧和妙相之乐。由此可知，他们乃是智者中的智者。我被告知，他们来自上古时代。此时，他们走近我，我给他们读圣言，他们陶醉其中，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喜乐。这喜乐尤其源于他们从圣言听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象征属天属灵之事物的事实。他们说，在其生活于世的年代，人们思想、言说乃至写作的模式都是如此，且是其智慧所最关注的。324节，今天的非基督徒不具此般智慧，多数是心思简单的，但在灵性世界，他们也能从在世时曾过爱之生活的人接受智慧。让我举几个例子。一次我读士师记17-18章，论到米迦的神像和利未人祭司被但人窃走的故事。有一位非基督徒在世时曾敬拜偶像，他聚精会神地聆听，听到米迦的神像被但人盗走时，他心痛莫名，头脑一片空白。我能感觉到他的痛苦和秉性中的天真。在场有几个基督徒看到一个拜偶像的人竟有如此悲悯的心肠和天真无邪的性情，都感到吃惊。之后一些善灵与他交谈，只是他不当敬拜偶像。他本该明白这一点，因为这些偶像也只是人，他的思想应该超越偶像，看到神即天地的创造者和治理者以及主。当他听了这话，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崇敬之情，比我从基督徒所感受到的 要神圣的多。我由此看出，今天的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容易进入天堂。正如主的话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加福音13:29-30，他处在这样的状态，自能吸收一切信之礼，而且是以深切的心来接受。他有着怜悯的心肠，无知中带着天真，有这样的秉性，一切信之真理能为其自然而然地欢喜快乐地接受。此后该非基督徒被接入了天使当中。325节，一日清晨，我听到从远处传来和声，从他们的模样，我判断是中国人，因为我看见山羊、小米糕、乌木勺和一座浮城的像。他们渴望走近我，走近以后，他们说想和我私下交谈，但是他们被告知我们无法单独相处，这对别人是一种冒犯，因为他们只是客人。当他们发觉自己有所冒犯，将他人之物当作己有时，在灵性世界，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心绪随即变了。我感觉到他们心中的不安，他们唯恐自己冒犯了邻人，惭愧之心油然而生。此外还夹杂着诚实人的其他情感特征，其爱的心肠由此可见一斑。此后不久，我与他们交谈，最后提到了耶稣，当我称主为基督时，我感觉到一种抵触的情绪。原来他们在世的时候，发现基督徒过着败坏的生活，缺乏爱的心肠，还不如他们。后来当我称耶稣为主时，他们却深受感动。之后天使告诉他们，其实基督教比任何宗教更要求爱，只可惜照此而行的人并不多。一些非基督徒生前曾听说基督徒过着腐败的生活，奸淫、仇恨、争吵、酗酒等等，这让他们震惊，因为这些恶行皆与其信仰相悖。正因如此，他们对是否接受信之真理犹豫不决。天使告诉他们，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其实十分高尚，只可惜基督徒不如非基督徒那样遵循自己的信仰。当他们了解了这一点，就欣然接受信之真理，尊主为圣。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326节，通常非基督徒生前若敬拜神像或雕像、偶像，以之为神明，当他进入灵界之后，将被带到扮演其所拜之神明的人面前，好说明他们摆脱错误的观念，与之相处数日之后就被带走。他们若崇拜某个特定的人，就被带到他或扮演他的人面前。比如很多犹太人被带到亚伯拉罕、雅各、摩西或大卫的面前，等其发现他们也只是凡人，并不能给予特别的恩典时，他们感到十分窘迫，然后被带到与其生命一致的地方。在天堂的非基督徒当中， 属非洲人最为可爱，因为他们最乐于接受天堂的良善与真理，他们特别喜欢被称为顺服的而非虔信的。他们说基督徒可称为虔信的，因为他们有一套关于信的教义，不过他们必须接受该教义，或如非洲人所说，能接受该教义才行。327节，我也曾与古教会的一些人交谈，所谓古教会系指洪水以后盛行于许多国家的宗教文化体系，包括亚述、米索波大米、叙利亚、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利比亚、埃及、腓力士，直至推罗、西顿，也包括约旦河两岸的迦南。当时的人知道那将要来的主也吸取信仰的良善品质，但是他们终究堕落了，成了偶像崇拜者。他们住在前方左侧一个黑暗的地方，情况并不乐观。他们发出尖利单调的声音，极无理性的思维。他们自称在那里已有千百年了，有时被放出以进行某种卑微的服务。这让我反思许多基督徒的境况，虽然他们并不敬拜偶像，心里却是偶像崇拜者，因为他们崇拜自己和世界，从心里否认主。到了临界，等候他们的结局将是如此。328节，前面308节已经解释，主的教会是普世的，凡照自己的信仰过爱生活的人都是其中的一员，拥有圣言认识主的教会，相对该教会外的人，好比一个人的心与肺给整个身体的组织器官按照各自的形状、位置、关系带来生气。